喂喂，现在应该进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哎，这里面有两个我。上一次说到了这个举喻那个譬喻的，说譬喻的，就是佛如恒沙这个譬喻的，这个是第38门，佛如恒沙这一门啊，我们再把前面的回顾一下。尔时大会就是我们不再念了啊，就说大会菩萨问，就是以前呢，就是你曾经说过，过去诸佛像恒河沙一样那么多，未来诸佛也是像恒河沙一样那么多，现在也是像恒河沙一样，就是就是你是就是这个是确实是像恒河沙一样呢，还是有别的意思，你才说是恒河沙呢？就是你给我们解说一下这个，魏师兄。大家有修行问题可以随时的提，直接的提啊。原文稍等啊。上一次说了几个比喻啊？我把前面的先贴出来啊。大家看啊，就是我就直接念了啊。就是说到佛如恒沙这一段，大会的意思就是问：以前你曾经说过，就是佛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像恒沙一样。那沙子它的特点是多不可数，然后它的特点是不值钱呐，等等等等的。就是你说它是沙子，是它真的就是跟沙子是一样的，还是说的更有歧义啊？就是更有其他的意思啊？然后呢，希望如来能够哀悯解说。然后佛就跟这个大会说了，他说的是这个，就是你不要以为我说是恒河沙就等同于佛跟恒河沙是一样的了。这三世诸佛，我就把这个整个的翻译一段啊。三世诸佛呢，他三世诸佛之量啊，三世诸佛的那个数量啊，并不是像恒河沙一样。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因为就是它是超越了世间的一切的思维啊、想象啊、研究啊等等的，所以说呢，不是你们世间能够想象的，也不是任何的比喻就能够完全的1:1比对的那么准的。任何的比喻它都有特点呀、啊，它都有特点的。任何的比喻它都有，但是并不等同于它。你比如说吧，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说这个。这个过去诸佛如就是像沙子一样的这个，就是它不可能等同于沙，它还有圣妙的地方啊。还有一个就是佛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比喻，它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啊，还有我们世间的这种研究啊、琢磨啊，想去通过学习去领悟到这个佛性的，就是这个地方啊，你就是怎么学习，你怎么领悟，你都领悟不到。你就是怎么样比喻，你也比喻不到。但是呢，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你通过这些东西能够让你放下妄想，放下妄想，它就自然的现前。它不是我们用思维心去追逐能追逐得到的。也就是说，你越用劲儿，它越用不到。这是我发挥了啊，这是我发挥了，就是说的是这儿了，说到这儿了。就是说到这儿了啊，就说到这儿了。三世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过世间望。我们本来过一遍就行了，在这个地方上我再就是详细的说说这个地方，就是说，不是 譬喻能够百分之百的和它对应的，我们用我们的思维和想象，就是说的你怎么都想象不到它，你怎么都研究不到它，你怎么都摸索不到它。所以就是说你要是起妄图你去摸索到它，妄图你去够到它，你这个这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你越妄图越和明心见性南辕北辙。嗯，昨天啊，就是是星期几啊？昨天是星期一吧？好像在齐老师的答疑里面，我就是想针对这个来说一说啊。现在我们先离开经文，就是看到这儿了，我想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昨天在老师的答疑里面，就有一个师兄说了，他修到了四五百座的时候，他就是特别的着急，没有明心见性。实际上，这个特别着急的，就是应该是你刚开始没修心中心的时候，或者你正在就是最开始刚修的时候，你这个着急啊，是非常炽盛的妄想，只不过这个炽盛的妄想就是它的内容转化成了一个就是这个好像是对佛法的一个追求。实际上你对你就是这么着急的去追求这个明心见性，你这么炽盛的这么着急的想去证得一个明心见性，你就是这个都是你非常非常炽盛的妄想，你一点都没有转你的妄想，你只是把这个妄想从原来的世间法的内容换成了初世间法的内容，但是你的坚固的刚强的妄想一点都没有转。从这个角度来说，你那个修那个四百座，修那个五百座是怎么修的呢？你怎么闷着头修成了到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是四五百座，我还见过七八百座的，还在那说自己没爆炸过，我自己特别的爆炸，然后我特别想爆炸，然后着急，乃至于着急的都哭了，就是这种的。你就是你在什么地方就是学会了这种就是理直气壮的去求明心见性，你还觉得你是在用功啊？你这个可不是用功啊！就是这种有为的思路要变一下，这种有为的方式要变一下。你是不是没有好好的打千座？就是应该回想一下，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两个路途。如果是修过心中心，已经修了一段时间的，或者经常听课的，或者是你修的时候还经常听课的，你就知道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师兄们经常出现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会影响你明心见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就是我要看书琢磨，我就琢磨，我好好学习，我刻苦的学习，我比你们谁都刻苦的去学习去研究。我这个脑子可聪明了，我研究世间的东西，一般让我研究的课题我都给它研究出来了，我就不信我研究不出来什么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一类的。所以他钻到里头使劲的研究，他扎进去就出不来了，这是这一类的。他一直在研究，他妄图能够研究明白，他就使劲的在研究，这是一类的。这个最近几天也常见，每天都在看书，每天都在思索，时时刻刻都在思索那样的，就是离开书简直要疯了，就是这样。修了心中心，他看的是佛经啊一类的，看的是各类的祖师开示啊，反正他离不开，你让他不看，他简直要疯了。就是这种人，他就琢磨，那可不是打心中心累得慌吗？你这瞎琢磨的，都是你的瞎琢磨，你别妄图去研究清楚。就是明心见性了，这是不可能的。明心见性不在这些理，所有的这些理论都是方便说，都不能值。什么知道啦，什么知道这是一无所有啊什么的，这都是方便说，这不能值。这是说到了这一个，就是一个是偏研究的，他认为他能够研究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要够到一个爆炸，他才能够明心见性，这是另外一类的。我就得够到一个爆炸，我签错了，我也能够知道这些道理啊，祖师说的我都懂啊，但是我没有爆炸哟，老师啊，就是说拐弯抹角，最后给我汇报一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没爆炸，他不甘心，这就是说企图用一个警戒去等同于明心见性，企图于用一个知道了什么东西去等同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恰巧是不需要警戒去证明它，恰巧是不需要道理去知道它。你越想知道个道理，你越不可能明心见性，你越想修出一个警戒去明心见性，你越不可能明心见性，你只能有越来越多的警戒，砰啊啪呀、啊、爆炸呀、啊、什么的很多，但是你跟明心见性越走越远。这两种情况都见过，千座后还在那玩警戒的，什么就是说我经常化空啊这一类的，还有另外一类就是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但是我虽然明白了，虽然知道了，我怎么怎么样，他认为他知道了，他不知道这佛法的理，佛都说他没说过，你知道个什么呀？你知道佛说他从没有开过口，你知道了一个什么理呀？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了过世间妄，还有一个譬喻，你通过譬喻可以放下妄想执着。但是你说你把譬喻等同于佛，佛在说法的时候啊，就是他的那个有的时候用的那个音名，我们在楞伽里面就见识过，用的那个音名啊非常的缜密，就是这是有的。另外一个他也有用譬喻特别特别形象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在学那个霍乱的时候，在学霍乱的时候，那不是用了几十个譬喻吗？说的都很形象啊，杨艳呀、啊、芭蕉啊、芭蕉叶啊，这个梦啊、幻呐、啊、电呐、啊、等等等等，说了好多好多好多譬喻，说了这些譬喻，就是说，但是啊，你要注意一点，还有钱达婆城啊，我们知道的钱达婆城跟杨艳是这个楞伽里面就特别有特色的。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在譬喻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究竟的义理跟譬喻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因为譬喻是我们就是说是基于我们的妄想执着的心去认识的，这个就是这个妄想执着所感性的这个世界，我们本身的妄想执着，我们这个能认识的这个心和所认识的这个境界，这两个本来就是虚幻的，所以说我们只能借这个譬喻来窥一点，就是睹一般窥以窥全报，但是我们不能够等同于把这个譬喻跟这个究竟义理啊完全等同。我举几个有名的譬喻啊，我说一下它的区别，就是在这我临时看到了，我想到前两天大家争论的问题，我就说一下这个临时的区别。比如说就是佛性等同不等同于虚空啊，我们是经常用虚空这个词儿的，我们经常用虚空这个词儿来形容佛性，然后还有说空啊空啊，那么佛性等同不等同于空啊？当然不等同啊！你想想这个楞伽经和这个就是这个楞伽经里面在这里有详细的辨析，你如果仔细看，你往前翻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就不说了。还有六祖坛经里面也说过，虚空是什么呀？虚空它是一个空洞的空，它是非常非常空洞的。但是我们的佛性是妙灵的呀，我们的佛性是妙灵的呀。你就是说的你在这啥也不干，人家轰一声巨响，你也会吓得一哆嗦呀，对不对呀？人家踹了你一脚，你说哎呦，佛性它是妙灵的，它是妙灵的，它的这个妙灵啊，就是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的妙灵，它有这个，就是它有这个特点，它跟虚空它不能完全等同于虚空。但是虚空跟佛性的这两个相对应的比喻关系呢，是经常用的。为什么经常用啊？因为我们总是执着于实有，当我们执着于实有的时候，让我们去根据那个空啊，能够怎么样啊，能够就是说那个执着于实有的那一个执着妄想能够减轻一些，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空的比喻是比较合适的。你看看关于空的东西，还有磁场啊，还有能量啊，我们反倒不经常用，反倒经常用业力，就是用磁场来就是比喻那个业力，虽然看不见，但是它的力量很大。但是佛性这个地方上就没有这种比喻，有问题吗？吃就是不吃，喝就是不喝，食就是不食，这恰好是修行。这个魏师兄魏师兄是那个原来的那个跟我联系过的，他就是说的是，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有特殊情况，然后就紧锣齐鼓的修完了千座，是那一个自己有特殊情况，然后就紧锣，是他，你不要打，我让他打，是他吗？对对对，修完了千座，你就是说还活着，还没死，还有精力能够上歪歪，你就把这个时间拉长，拉到三年。你每一天就是打着，就像吃饭一样，哎呀，不想吃也得吃，就是说睡觉一样，不想睡也得睡，就这样撑，混，你把千座能撑完，能混完，能熬完也行，就是这样，你再撑三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以前没有看，你现在看，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交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交流，以前的那个就过去了，就忘了它，你有什么你还可以继续交流。以前不习惯，现在习惯一下，习惯什么呢？习惯看祖师开示，参加这个老师的答疑，还有你有问题你就问，你干嘛不问呢？你不问我们不是废到这儿了吗？我们就没有一点价值存在了，你问啊，你有问题问啊，问，你别自己在那儿猜一个主意，然后自己再去对啥的，你有啥你都可以问。 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杨子涵说了一下，他顾虑他完成前作了。你都不会顾虑，你老是顾虑你到底明心见性没有，别人承认你明心见性没有，他比你强多了，他比你实干多了。他原来的重点是在那儿，原来的重点是在那儿。他顾虑，他就是按照那个时间完成签作了，他已经完成签作了，他已经完成签作了。他以后的情况，因为他的特殊情况，我知道的。他以后的那个，他再撑再撑一年一年撑撑撑到三年这个时间，撑到三年这个时间，就像是他每天吃饭睡觉一样，就这么撑。他签作已经完成了，别人就这样紧锣密鼓的打签作，不算完成。他算完成，他的特殊情况。真正实干的人，他就是求有所求的心，就狠狠的扔下，这就是实干。你肯吗？有所求的心就狠狠的扔下，这是实干。吃就是不吃，喝就是不喝，食就是不食，这恰好是修行。我不知道这句话说的前提是什么，杨子涵让我说这句话就是怎么对待，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很奇怪，假如没有任何的前提来说的话，你为什么要标榜自己是修行？这是本分，这是本分。你为什么活着呀？这是你的本分，修行就是你的本分。为什么要标榜自己修行啊？为什么还要再标榜修行啊？不是的，他要有前后句，看怎么说了。反正这一句看起来是很怪，但是要看前后句。终日吃饭没有咬到一粒米，这句话让我说啥呀？让我说啥？人家吃饭没有咬到一粒米，我说啥呀？让我说啥？我整日说话没有说过话，我既然没有说过话，我还说什么呀？前提是有的，你说的那一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顾虑嘛，他顾虑啊，他不要顾虑了，他特殊情况，你不能跟他比特殊情况，吃屎。冉小红，你每天吃屎你都不知道，没明白赵丽萍他说的是啥意思啊？吃屎喝人口水食人牙慧，这修行修的啊，说这一句，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吃就是不吃，喝就是不喝，食就是不食，你可以说吃就是不吃，你可以说喝就是不喝，你也可以说食就是不食。你要是对这个魏师兄说修行就是不修行，他完了，他接受不了了，他的就人设崩塌了，你别留一个修行。你为什么要标榜修行呢？别标榜他。他说他先说的，对，他说吃屎，后来有个人说吃就是不吃，喝就是不喝，这才是修行，喝就是不喝，食就是不食。他都没有拉过屎，你吃什么呀？你以为你吃就是不吃啊？他都没拉过，你吃什么呀？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瓜，你绝对没有晚进来。说吃屎到底是吃屎了还是没有吃屎，就说这个事儿。有的人说这修行怎么光吃屎啊，另外一个说哎呀，就是说的是吃了就是没吃，这就是修行，这俩。那个冉小红啊，你的特点就是想研究，或者换一个词儿，你就是爱吃爱喝。你知道吗？你能凡是你所能吃的全是屎，你凡是你所能喝的全是别人口水。这么说是警觉的，让你别那个从别人的嘴里撬个点什么，这不可能从任何人的嘴里撬个什么东西的，这个事儿唯有亲证乃知。从别人嘴里撬东西那都不管用的，那都不管用的。他天天吃，就杨子涵说的我同意，就冉小红天天吃屎，因为啥呢？他是属于他总是喜欢吸收一点理论，就这个毛病不改。总是吸收，总是要从理论中学点什么，然后觉得自己长进了。他形容自己长进都能形容好几十个字儿，好几百个字儿来形容自己的长进。我的天哪！你看看你现在又吃了一口吧，冉小红。你看看说他吃屎吧，果然就吃了一口，还在那赶着劲儿说呢。你现在不吃，你正吃着呢。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 其实刚开始的这一点，我就这一点，我在这儿就是展开说了一下。啊，对对，赵丽萍那个我还没说完，我这个啰嗦的这个地儿还没说完，大家别急着过，就是这个地方还想要说什么呢？就是关于，哎，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嗯，就是这一句，刚才说到这儿了，就是这个说完了这个过世间望的这个事儿，一个是世间望，还有一个譬喻，非譬所譬，就说到了这个虚空这个比喻，大部分时候用的是非常非常恰当的，因为你执一个实有，你希望通过眼能够去见性，你希望通过你的身心，通过你的身体能够感受得到这是见性，比如说，哎呀，这个见性啊，明心见性有没有身体上的反应啊，有没有身心上的反应啊？那周一不是刚问过这个问题吗？刚问过，这就是啥？这就是受因呐、啊，这是受因的、啊。他觉得就是明心见性，还一定要有受因。你看看，就是执着这个受因当时，执着受因当时。所以说，他就是把这些就是这么实有，都是把它非要当成实有的东西。这个时候用虚空，就是来破斥他那个实有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用虚空做比喻的，在佛经里面也有，在祖师大德的开示里面也有，比如说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如见至虚空啊，还有这个犹如片云点太清理啊，那一个就是说的是须知这个就是虚空，就是虚空在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理，何况诸世界在虚空耶。这个倒不算是虚空的比喻，反正佛啊，他用空这个比喻在佛经里面是有的，用虚空这个也是有的。这是这一个说到了空，就是空它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它没有妙灵。这是说到了这一个，还有几个其他的比较典型的比喻，还有几个其他典型的比喻，比如说梦吧，我们经常用梦来比喻佛性，来比喻这个究竟义理。究竟义理就是这个梦，你看你就是说你没做过也不对，对吧？因为你确实有这些感受，你可能是吓坏了，出了一身大汗，醒了发现这汗还在这儿呢，但是你梦的那个内容就是可真切，给你带来了就是说的是身体的很深厚的感受之类的，或者是你的那种情绪啊什么的，但是醒来之后呢，你没法告诉别人，你说他没做也不对，你说他有吧，你又没有办法去呈现给别人，你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经常用梦来代替啊，来就是形容这个究竟义理啊，对吧？但是实际上呢，跟梦当然也不能完全等同啊，在梦里面的那个心力是很大的，那个是就是梦，实际上它是就是这个前五识不接触这个前五根不接触这个五尘了。也就是眼耳鼻舌身不接触色声香味触了，但是他的第六意识在你睡熟了以后，他还会活动啊，所以说在梦里面你一飞就飞了，然后你就是一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就是梦里面的那个杂乱无序，他还不能够完全的体现这个世间的这一种的因果循环，它还不能，世间的因果循环是非常复杂的，不是我们用强烈的意志可以转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是不管你是修不管你是修这个修这个佛法呀，还是修其他呀，你只要就是练习专注，然后练习你的心力，那么你在梦里头都有可能是转你的梦境的，你转你的命。为什么呀？因为它梦本来就是第六意识的活动啊。所以说这都是有可能的。你比如说像科学家，他有的也是就是那个他的心智特别特别的强烈，所以呢这种第六意识他不思维的就是不停歇的活动，导致了他在梦里头继续的思索他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在梦里头把它给解决了，这是有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梦它也不能够完全的等同于佛这个究竟义理。所以说究竟义理啊，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譬喻，任何的譬喻，它由于都是世间法，它现的是一个世间相，所以它有它的局限性。这个究竟义理不可以完全等同于譬喻，但是这个譬喻非常非常的形象，它通过譬喻有的时候比那个言辞逻辑啊，那种缜密的逻辑更容易让人放下妄想。所以说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该用那些缜密的逻辑去破你，有的时候就用各种的譬喻去破你的妄想，然后让你呢能够就是这个消掉那些妄想，更加的与那个真心相契合，就在这个时候才用譬。但是这个譬并不能够完全的等同于这个究竟义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说一下。还有你们都可以举例子，你们觉得哪个地方跟究竟义理是完全等同的譬喻都可以拿出来说说。应该说每一个譬喻都有它的局限性。 这是这一个，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它的特点就是过世间望，非辟所辟。楞伽经讲的非常细，那么这一门主要讲的就是说的是非辟所辟这一块。然后他就举了这个恒河沙这个例子，就是佛如恒河沙，是不是佛真的像恒河沙一样？后面用了这个七个来说明。我们再看一下整体的这个经文这一段啊。大慧问的就算了，我看看从哪开始，佛告大慧这里。歇了吧，就说那是不是就是说诸佛就等同于恒河沙呀？然后佛就说了，当然不是啦，你不能够完全的等同啊，你可别就是说什么你就往什么上贴呀、啊。那个三世诸佛并不是等同于恒河沙的呀，为什么呀？因为三世诸佛所量就是他们的那种的深深的那种的，就是这个就正量吧，正量过世间望，非你就是你怎么算计你都算计不到他。但是有的人就喜欢算计，我真是没辙。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不是任何的比喻能够完全的比喻得到的，这是说这一个的。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比如说吧，就是说的愚痴凡夫啊，愚痴凡夫，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总是追求一个长的东西，总是追求一个长，就是实有的一个不断灭的永恒的东西，他总是追求这个一个东西。那么外道呢，他就是他呢就有妄想，他的妄想就是恶见，就是说的是他就是有种种的邪见，外道有种种的邪见，愚痴凡夫他追求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长，外道呢？他是有种种的恶见，在愚痴凡夫和外道他们两个的特点就是在轮回里头滚得可深可深的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想要把这些愚痴凡夫，把这些外道，就是把这些人的知见扭正过来，让他能够从那种的就是幻想中啊能够出来，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让他应该厌离生死啊，让他要好好的精进啊。这个时候就跟他说了，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佛呀是非常非常难见的，不是啊，这个时候就说那个佛呀是非常非常容易见的，就是你别觉得它特别特别的难，它是容易见的，并不是像又就是那个昙花一样，那么就是难见。因为他们说了，他们觉得是这个，他们总是在去追求，你说个什么他都误解，你要是说这个，他们不对，他们说完了，这么难，我没希望了。这个时候就告诉他，很容易啊，并不是像昙花那样难的，它是很容易的。有的时候呢，又观另外一些人呢，就说了，哎呀，佛很难值啊，就像昙花一样，好不容易呀、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像这个，现在吧，昙花已经谢了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以前的那个也已经找不着了，将来的还没开呢啊，等等的。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如来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就是究竟义理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这个，如来者世间悉见，不以见立自通故，说言如来出世如，优昙薄华，就是不以见立自通故。他并不是说的是就是要建立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并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就是佛，他就像昙花一样，他并不是要建立这样一个东西，他说的都是方便的，有的时候说难见，有的时候说易见，对于那些觉得很难很难的，就告诉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这个解脱这个事儿不是那种难的，你根本都够不着的，就告诉他是容易的。有的时候呢，那些人的根器你就要跟他说难的了，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东西很容易，这个时候就要跟他说难的了。但是呢，就是在用昙花这个比喻的时候，佛曾经用过这两个，有的时候说难的像昙花一样难得一见，有的说可容易了，不像昙花一样那么难见，就是这两种比喻啊，相反的这个比喻佛都用过。佛并不建立一个就是如来就等同于昙花，他并不建立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这个 就是要是真正的这个地方啊，自心通达的这个人，彻底明彻的人，他就不在世间的这个比量里，不在世间的这些比量啊、分别啊，不在这些里面，不在这些里面。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但是呢，你总是这么说，他不信呐、啊，不信呐、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容易用比喻，这就是说自见利自通者，过世间望，比住于凡所不能信。嗯。就是实际上这个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是怎么比喻都比喻不到的，因为这个真实的究竟义，它就是说的就是你我们用八十攀缘都攀缘不到，我们怎么样比喻都比喻不了这个真实的，就是究竟义里肯定是比喻不了的。但是呢，我说佛像恒河沙也没有过错，后面就举了七种原因。七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说的是，就比如说吧，就是像恒河沙的性质，就是鱼啊、鳖啊，还有其他的这些东西啊，就是那个海里面的这些生物啊，在这顶上磨呀磨，还有狮子、象马、人兽啊，踏呀踏，那个沙子就不会说，哎呀，它恼乱我而生妄想。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比喻这个究竟自性这个地方上是清净的，没有污染的，不是说人家能够恼乱就恼乱的，不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如来圣智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前面说了，就是说的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佛就回答说，这个比喻不完全等同于，不完全等同于这个究竟义。这个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幽昙花，就是昙花这个事儿，昙花这个事儿，有的时候用它说难，有的时候呢用它说义，说不像昙花一样。就是这个比喻你不能跟它完全的等同，跟这个等同它是一个方便说，它是为了让它能够就是希望想能够让它明白，但是呢并不建立一个，并不是说树立一个东西，就是佛就是像它一样一样一样的，并不树立这样的知见，这都是方便说，再看用到什么时候了，这都是方便说。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真实的呀，真实的这个事儿啊，怎么说也说不到，怎么想也想不到，你怎么去够也够不着，哎，这就是这个真实如来过心意识所见之相，心意识就是八十了，过这个就是你怎么去识别它，怎么摸索都摸索不到，它也不可能比喻得到。但是呢，就是你看佛马上一转说，比喻也没错呀，哎，这句话说的特好玩，前面用了大篇的篇幅说不能为喻。嗯，你说把它等同于恒河沙是不对的，不能为喻。哎，这没说完，后面还有呢。说我说恒河沙也没有错呀，为什么呀？我说像恒河沙一样也没有错，为什么呀？就后面说了七个比喻，再填一下啊。就是一切啊，鱼啊，海里的生物啊，还有这个人马，就怎么样你去践踏它，你怎么什么东西踩它，它都不会说，哎呀，你恼乱我了，你凭什么踩我呀，然后就生气了，不会的。这个这就比喻啊，究竟义理这个地方上，究竟自性这里是本来清净，没有什么污染的，没有什么污染的，你这个污染是污染不了它的。诸佛圣智也是这样的，诸佛圣智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它的那种的，就是你再怎么样都恼乱不了我的，这个地方啊有它的非常就是大的力量。它的力量大表现在哪点呢？表现了三个啊，三个词儿，一个是大力，一个是神通，一个是自在，一会儿我们再讲。大力神通自在的特点就像沙一样，你再怎么扰乱都扰乱不了我，再怎么扰乱都扰乱不了我，这个地方是本来清净本来寂然的，他没有这些哎呀生气啦，什么就是你作践我啦，这些想法他没有，这些他没有。他的这个本愿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用这个究竟智慧啊，来能够让众生在这里能够感到安乐。这句话以三昧乐安众生故，无有恼乱，犹如恒沙等无有又意，又这个等无有意，就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句号，又断贪慧故，譬如恒沙，应该是后面的。这个又断贪慧故啊，这个应该用在前面，就是说就是大力恒，大力神通自在，就是这种的特点，就是像沙一样，你再恼乱我呢，我都不会这个生种种的妄想。这个地方本来寂静，没有妄想，随便你在我这儿都没事，你伤害不了我，你也践踏不了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本愿，这个本愿呢，它因为它的本愿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方便乐土，然后 令众生安乐，没有恼乱，就像恒河沙。从这个地方上来说啊，就像是恒河沙，你怎么踩都没事儿，你也放心。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所以说你怎么踩都没事儿，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让众生乐，众生乐，它就众生踩住它，众生乐，那就让众生踩呗。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的，它是断了贪嗔，断了贪嗔痴慢疑了。所以说你怎么踩它都没事儿，你行作践它了，你怎么作践它，怎么踩它都没事儿。这是说到了第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这个地方啊，我也想详细的说一下，是想说什么呢？如来因供等正觉。自觉恒沙，自觉圣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如来的，就是这个正等正觉，这个圣智，这个智慧就像恒河沙一样，就是说如来的这个清净啊，如来的涅槃啊，就像恒河沙一样。这个地方就说正等正觉吧，就说如来就像恒河沙一样，怎么样像呢？哪个地方像啊？就是大力神通自在。他说了这个，就是这三个词儿。什么叫做大力呢？你随便你怎么踩，你这个东西踩我，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一个蚂蚁踩我没事儿，然后你一个人踩我也没事儿，然后你一头大象踩我还是没事儿，这不就是大力了吗？你十头大象落起来踩我还是没事儿，这就是说它的大力。自在就是刚才说的。没事儿啊，那个没事儿，那就是自在，怎么样都没事儿。你就是说，你别说那个，你就是把我弄成了花，把我弄成了沙，就是城堡，你就是给我就是这个天天膜拜，那我也不增一分，也不比那个践踏好到哪儿去，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它是自在的。什么叫做神通呢？你看刚才说了。鱼鳖什么什么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的，任何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的物件，去放到这个沙上，对沙都没有损害。在这个地方上就体现了神通。我觉得你仔细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神通，还有就是楞伽在这个附近引用的这个神通，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本质上是相通的，本质上是通的，本质上是通达的，是无碍的，它的本质上都是没有实质的自性，他领会了这一点，这就叫做神通。这是我的理解，这就叫做他的神通。要不然的话，什么东西踩到他这儿他没有感觉，为什么会说这种的特点就等同于神通呢？就是这个沙哪个地方等同于沙呀？哪个地方等同于你怎么踩它都没事儿，这就是自在。你也就是说你多重的东西踩上去也没事儿，这是大力。还有一个，你无论什么东西踩上去它都没有妨碍，不是说的你这个踩上去它就没事儿，那个踩上去它就高兴了，那个踩上去它就生气了，这个地方叫神通。就是这个地方我想要说大力神通自在，就是说这个地方想要就是着重的说一下，就是我理解的这里的神通的意思。当然了，你有神庙也一样，你有神庙，你在沙跟前现世了神庙，你在沙跟前现世了你的无能，那个沙还是无所谓，还是没有事，还是不影响他的自性清净，无助垢污。这就是大力神通自在，就这种特性是等同于沙的。这个地方说的是第一个比喻，总结起来就没这么细致了。总结起来的话，它一共有七个比喻。从自性清净不受践踏的角度，比喻本来清净啊，湛然寂寂，所以能够就是说的是广度众生，广利众生，不受恼乱。第二个，譬喻如恒河沙，是地自性，劫烧尽时烧一些地，而彼地大不舍自性，于火大俱生故，其余凡夫作地烧响，而地不烧，以火因故，如是大会，如来法身以恒沙不坏。这是他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说这个 就像是这个，就像是这个大地，就像是地大一样，就像是地大一样，地大一样，就算是就是结火烧尽了，你这地已经没有了，但是地的这个属性啊，它还在。地的属性跟火的属性，它是本来周遍一切的，它是本来周遍一切的。在这个时候，但是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性质，他并没有坏，并没有坏。而那个愚痴凡夫呢，他认为，哎呀，地坏了，地坏了就没了，就断灭了。实际上呢，这个地性还在，地性还在。所以说呢，就是说而地不烧，做地烧响，而地不烧，以火因故。实际上这个地就是愚痴凡夫认为，哎呀，完了完了，这个地被烧坏了。实际上这个地性一直在，只是说因为有火因加进来了，所以反映出来的一个相，就是这个地的相，地大的这个坚硬的相没有了，但是地的那个坚硬的那个性啊还在。还在，它那个地的那个坚硬的性质还在，还在。遇到了其他的时候，你比如说是这个风啊、水啊等等啊、等等啊，它以后又慢慢的又有了地了啊，又有了地了。就是愚痴凡夫认为这个火一烧地就没有了，实际上这个地的特点是坚呐、啊，这个坚性一直在，它的坚性是周遍一切一直在的。这个坚性是周遍一切一直在的，那么就是为什么看到这个地火一烧就没了，就损坏了，就没有了，是因为这个有火大的这个因素融进来了，所以改变了这个地的这个相貌，改变了这一块的一个相貌，所以让你觉得这个地就没了，实际上的那个地性还在，实际上那个地性还在。如来法身也是这样的，他这个地方不光用了恒河沙的比喻，还用了一个地大的比喻，还用了一个地大的比喻。就是说，就是他这个地方是强调什么呀？如来法身像恒沙一样不坏。我们不说那个地了，我们就说沙子吧。你沙子你用锤子砸，它还是一粒沙；然后你刮大风，它还是一粒沙；你的水上来淹住了它，水又退潮了，它还是一粒沙。哪怕你就是海啸了，就是说的是多么汹涌啊！哎，别的房子、汽车全都没了，你海啸退过去了，沙还在那儿，还在那儿。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比喻这个。属性不坏啊，属性不坏来说这个法身常住。第三点，譬如恒沙无有限量，如来光明也亦复如是，无有限量，为成熟众生故，普照一切诸佛大众。就像是这个恒河沙啊，你就数不清楚它，你一眼望下去，或者你就在这数吧，你就在这数吧，我给你房子在这，你数吧，你数不完。如来的光明也是这样，如来的光明是无尽的，是无尽的。为了就是这个成就那个众生，为了让那个众生就是智慧圆满，然后呢，它是普照一切的，它这个光明也是无尽的。这个地方说的应该是无尽的角度，无尽的角度。这个好理解哈、啊。如果大家有修行问题或者对经文的问题，也欢迎提出来，随时在这讨论，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感想什么的都可以在这打。我们现在就是学习经典，但是我们力求学习经典和实修啊相结合，不能够完全的脱离。所以你就尽管的提实修问题吧，你提实修问题好的话，一般都能引用到经典上的原句来解决你的实修问题。千座有个百座有个师兄说，今天终于知道，哈哈哈哈哈哈，这啥时候说的呀？是那个万师兄吗？佛经不在明白里，为证乃至，原来掉在概念里了。哎呀，我今天终于知道了哇！他是不是下一句要说感恩老师啊？再给老师献几朵花啊？每一次感恩的时候都很不激溜啊，但是感恩还特别的多，献花还特别的多。哎呀，这没办法。他说受益了，哎，对，他用的词儿更那个受益了。那你怎么办呢？他非要就是这个劲儿啊，这个见性啊，不好改变。如果言语能够改变呢，就是这么说吧，用言语让你歇下妄想啊，原来是这样的，就是像那个广额徒儿这样，哎呦，我也是千佛一树，已经过去那个时代了。你就是你用言语给他嘚啵嘚嘚啵嘚嘚啵无数次， 哎，一会儿他又刚强了，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就老人讲法讲的那么细那么好，他就是他抱着老人的书的时候有少分相应，扔下书立刻妄想吃剩，没办法，没办法。所以说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得你实修实证来扭转，实修实证来扭转。你就是眼下你就妄想全歇，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算了，妄想就是言说的这种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了，越来越薄弱了。他又掉到啊，你的意思是那肯定了，不是他不是又掉到为正乃知了，为正乃知他不是的，我的理解是他又要收获一个东西，他总是要收获一个东西，他要不收获一个东西他就能死，他非要收获一个东西，他就说啊，你看我知道了这个道理了，你看是不是啊，他知道了一个这个不是在知道里的这个道理，他要把这个道理再亮一亮。他是终于知道要实修了是可以的，他是终于知道了要实修是可以的，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他这么说，他明显的应该还是不肯放弃那个知道，不肯放弃那个知道。我觉得如果说的难听的话，就多打坐吧，然后再难听一点话，当傻子吧，就这两类的，这个就是难听了，这个话是难听了。要不然的话你多说你咋说都那个误解，你看看佛说话那大会还能引出来好多好多的歧义呢，佛都急了，本来就是个傻子，那本来是个傻子也不行啊，本来是个傻子也不行啊，他是本来就是个傻子吗？啊，你说的是他思维活跃的傻子，他不肯当傻子，他总想要总急于求成，总是要你追我赶的从后面赶上来，要赶上诸大菩萨，要赶上诸佛诸祖，要赶上众位先德祖师的，他总觉得自己自卑，他不会，就是你本来这个地方上就没有个聪明傻子，本来这个地方上容不得你那啥的，他急于要赶，他咋肯承认自己是个傻子啊？我记得二祖说过多念大愚嘛，多念大愚，多念念也好，就二祖可能当时被人问的也很崩溃。这个如果专门说为正乃知啊，我就划过去了。赵丽萍，你说他的为正乃知，我就划过去了。为什么呀？这个知有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的一个词儿，迫不得已的一个词儿。你比如说如实知自心，如实知自心也有个知啊，迫不得已的词儿。你想要说一个词儿能够完美的就是不落，那不可能，怎么都会落的，怎么都会落的。看怎么因病于药了，所以我猛地看到那一句，我是说他不要捞一个终于知道个啥，他难受，他就是难受。哎，你就是赵丽萍啊，我告诉你吧，你去理理他试试，你去理理他试试。你说为正乃知知道个什么呀？你去理理他，你去理理他试试。这个东西在言语上缠的没完。我的想法是，他能够妄想比以前减轻一点就好，等他有问题了再说。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一般的像这种的就不跟他多缠，跟他多缠了之后，你说不这样，他又堕到那边去了，然后你说那样不对，他又堕到这边了，他就是来回堕。只要他歇停就好，只要他稍微歇停歇停，只要他稍微歇停歇停，试试，你试试你就知道了。试试，我的意思是还是要跟实修相结合，结合他的心态，再看他说的什么话，要跟他的实修相结合，然后看他实修完了之后的这个心态，再看看他咋说话。所以说我们会问多少座了，会问多少座了，我们说的多少座不是说的六字明多少座，我们说的多少座的意思都是说修心中心多少座了。横沙，对，到这儿了。大会譬如横沙，别求一沙永不可得，如是大会，如来因供等正觉，无生死生灭，无生死生灭，有因缘断故。啊，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就像横沙一样啊，就像横沙一样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就是永远，他就是说的是别求一沙永不可得的意思，就是横沙就是横沙，横沙它不可能改变变成别的一种沙， 恒沙就是恒河沙，恒河水的沙就是恒河水的沙，它不可能成为一种什么海的沙呀，什么什么别的沙，它就是它的，就是它的那个不变性，它的不变异性，它的不变异性，这就叫别求一沙永不可能。就是你说这个沙变成别的沙，不会的，恒沙就是恒沙。所以说啊，就是如来正等正觉是怎么样啊，如来正等正觉这个地方上，它不是有什么东西生，它也不是有一个死去的现象，它既不是有什么东西增长了，它也不是有什么东西没去了，都不是，这叫没有生死，没有生灭。就是这个没有生死，没有生灭，然后呢这个有因缘断故，有因缘断故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就是时有的那个因缘断了，或者说这个有呢，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三有，就是轮回的因缘断了，有因缘断过就是轮回的因缘断了，这个有就代表着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有的时候叫三界，有的时候叫三有，因为什么呢，它有一个欲，它还有欲在，哎，这是一个界地儿，还有一个地儿呢它有色在啊，这是一个界地儿，还有另外一个地儿呢它有个无色在，哎，那是另外一波了，一共分这三波，这三波都是轮回界的，这是轮回界的特点，就是由这三波来组成的，这就叫做三有，三有，三有的因缘断了，这是如来正等正觉，就是它是横超出来了，它不在这三个有，它不在，它就是欲，有欲不在这里，有色不在这里，无色它也不在这里，它都就是有无这两边它都离开了，都离开了，就是这个地方上呢，因为它没有生死，没有生灭，也不在这个轮回界里面，这个反复和有无里面，所以说就是这个地方上它具有不变异性，就像是恒沙永远是恒沙一样，所以如来因共等正觉永远是如来因共等正觉。这个地方他把正知正觉比喻成了恒河沙，我联想到了在这一块儿的，我觉得另外一个比喻跟这个很像，就是说的是犹如金矿，你把它炼成了金子啊，这个金子就不会再复为这个金矿了。这个《楞严经》里面用过这个比喻，它都炼成金子了，怎么可能还才恢复成金矿啊？也用过这个比喻啊。三有就是三界，对，这是第四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变异的角度来说，它不复回转，不复回转，不是说的是哎悟了又迷了，迷了又悟了，不是这么回事。大会譬如恒沙增减不可得知，如是大会如来智慧成熟众生不增不减，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坏，如来法身非是身法。哎，我觉得这一句话虽然简短，但是很典型啊，很典型啊。就恒河沙呀，恒河沙它就是你怎么说，哎呦，今天恒河沙多了一粒沙子，多了十粒沙子，多了就是十层沙子，没办法。哎呀，今天恒沙少了，你怎么弄啊？你就没办法去测算它到底多了少了，你没办法测算。如来呀，用智慧救度众生，让众生都能够就是悟得本来智慧，觉悟圆满，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如来救度众生。这个事儿，这也是不增不减的，并没有什么众生少了佛增了，也没有说是这个佛减了众生增了，或者说众生这个学了佛之后智慧增加了愚痴减少了，不存在，不存在，就是这个毕竟的来说的话，不增不减不是说的像身法，这个身法像什么呢，我们这么理解吧，我们简单理解就不像色法一样，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一样，这个物质世界你看它有变化有败坏，但是如来法身它是没有变化没有败坏的，这是从第一个角度简单来理解，并不是身法。第二个角度来说一下的，就是为什么它这个地方没有用色法而用了一个身法呢，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就说明了这个法身的来历。为什么说法身？就是我们太执着这个身体了，你让我们不执着这个身体不可能，他对身体执着的很疯狂的程度，关于什么炼丹啊，古时候的炼丹啊，后来又增寿啊， 哎呀，后来又弄了好多的巫术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从古到今对身体的这个执着程度就是太深了。然后后来有一些人就好一些，他说，哎呀，我这个就是因为有身体才有这个挂碍，我要没有身体就没有挂碍了。他觉得身体是个麻烦，这是另外一类。有一类是想要留住这个神，有一类是觉得身体是个麻烦。哎，等等等等的这个身障，这个身见啊是非常非常重的。没有这个很重的身见，你不觉得这个身体是你，你不觉得你是你，他是他，那就没有必要说法身，因为你觉得你是你，他是他，你们之间各有不同，而你的心在你的身体里，等等等等这些，所以才需要用佛的三身来说明啊。佛的三身是为了去掉你那个身见的。你要是本身你这儿就没有一个身的概念，那佛干嘛要说一个法身啊？因为法身的内容是什么？法身的内容本身就是无相的，法身的内容本来就是周边一切的。那说这个有身跟无身有什么区别啊？这个身还不就是针对着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对于身体的这种的，就是对于这个这个身体的形状啊等等的这种的无限无限的执着才说的嘛。所以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如来的智慧的如来的法身呢，它并不像我们的身体之法一样，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它的这个法不就是事物的运行规律吗？我们身体的那么它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呀？它是变化的，它会败坏的，如来的法身并不是这样。是说身体吗？身法色法化身，第一个先说身法，就是刚才说了嘛，刚才说了，你们这个两个人的疑问还有吗？刚才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什么叫做身法？法就是事物的运行规律，身法就是法身，并不像身体的运行规律这样，身体的运行规律就是它会变坏，它会坏，它会变异，法身不这样。沙子也不这样，哎，这是用沙子，你沙子它的变异，你比起身体的变异，身体的变异肯定坏快呀。所以相对于身体来说，沙子它是没有变异的，用沙子的这个没有变异性来比喻这个如来的究竟智慧，如来法身也没有变异性。这是回答彭小林的说身体的这个嘛，是这一个。另外一个身法色法化身，没有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明白我们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它不像色法一样去败坏，这容易理解。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说色法，而说的是身法？就是说我们这个身见太重了，身见太重了，正好可以相反，可以弄到那个如来的那个就完全没有身，完全没有身，或者说他的身变一切处，你去怎么去弄他的身啊？身的特点就是变化变异，而如来的特点正好恰好是不变化不变异。就是这个地方上是说的是这个不变异吧，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说的是不变异，不增不减。如压恒河沙，如压恒沙犹不可得。哎呀，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标点符号还要商榷。如压恒沙犹不可得，应该是这样。压恒沙犹不可得，如是一切疾苦众生逼迫如来，乃至众生未得涅槃，不舍法界，自三昧愿乐，以大悲故。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就像是你压恒河沙，你去压那个油，你压那个就是压榨恒河沙，想让它出油，你去压吧，你怎么压恒河沙，你也不可能从恒河沙这里榨出来一丁点的油啊，榨出来一，就像是疾苦的众生逼着如来一样，你就是说的是，你就是逼他，哎呀，这众生也太损了，这众生也太坏了，这众生也太就是说的不听话了，这众生也太坚就是这个刚强了，哎呀，这算了，拜拜吧，你我们两个就是从此这个井水不犯河水行吗？就是说的这众生这样，不是这样的。不管众生多刚强，不管众生多顽固，不管众生多么的贪嗔痴慢疑，只要是他就是说的是多难度，就这么说，不管众生多难度，只要他没有究竟涅槃，那个就是诸佛如来那里也不会断灭，也不会就是说的是这个舍弃这个在法界的视线吧，不舍法界，我理解就是不舍弃他的方便视线，不舍弃一切的视线，不舍弃一 一切的视线，而就是到自己的那个安乐窝里面去，那个自乐，自尽其意的那个自乐，也不会那个自乐。为什么呀？因为他这里啊，他这里有大悲，有大无言大慈同体大悲，他是在这儿来，所以说呢，他是不舍法界，自三昧愿乐，以大悲故，应该是这个标点符号，再那个一下。哎，我随着自己的愿，我拜拜了您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如炸沙子得不着油啊，炸沙子得不着油，炸沙子得不着油，就从你这儿，你到我这儿，你啥也压不出来，你啥也压不出来。嗯，给点油吧，还是有求，捞磨心。嗯，哎呀，那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榨油就是古代的技术啊，古代当然有榨油啊。我们那个河南那个榨油都是可原始的那个小磨香油，还用那个石磨嘎吱嘎吱嘎吱的去压芝麻呢。那种的小磨香油现在贵呀、啊。我觉得这两段应该在一块儿说，稍等再贴一段啊。大慧就像大慧譬如恒沙随水而流，非无水也。如是大慧，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随涅盘流，是故说言如恒河沙。大慧如来不随住去流转，去是坏意。大慧生死本际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说去？去者断意，而渔夫不知。你看那个恒河沙呀，水一来它就啪冲上了岸，水一走它啪又往水的方向去了，哎，它是这样来的，你冲没准能冲出一个河道来，就是说的是它并不是说的是没有水，是有水它随着水而流，就是恒河沙它并不是那么顽固的干巴巴的就是沙子，它是随着一个什么东西流的，那么它随着什么流呢？就是如来说的一切的诸法是随着涅槃流的，所以说言如恒河沙，所以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如来示现的这一切一切的方便，一切一切的妙用，都是让你，哎呀，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离开妄想执着的，让你歇下妄想执着的，就这么回事儿，就让你歇下妄想执着的。我们心中心说的简单，其他的弄得可复杂的。你说那个可复杂的那个，他要是忘却了这个随涅盘流，他整那么多花样，那是模型。所有的花样它整的再多没事儿，但是呢它的根本本质是涅槃流，那就没事儿。要不然的话它没有这个涅槃流，它整那么多花样，就是殊胜的言辞啊，这个庄严的外表啊，什么什么的与众不同的神通啊，什么什么的，那全是模型。除非是它是随涅槃流。什么叫做随涅槃流？就是歇你的妄想执着的，让你别妄想别执着了，就这个。这个就是涅槃流。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不是的，我认为就是说的是为了让众生，就是说的是由迷从迷转悟，为了让众生由迷转悟，这个悟是什么？悟到了一个什么？这个是无相，所以说叫就是说的就这么说吧，就是从有为到无为，从有相到离相。到无相是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叫做涅槃流。我认为这个地方它不是说的是随众生心现所之量应所之量，就是这个水并不是众生心，这个水就是要导归就是那个大寂灭海，这个水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呀，它随着水流，这个水就是这么说吧，如来所说的一切的诸法都指的是究竟义，它后面有一个骨架，这个骨架就是究竟义，它没有离开这个究竟义，这就是沙子随着水走，如来所演示的一切的妙法它都随着这个究竟义走，它就随着这个究竟义走，所以说这个诸佛如来像恒河沙一样，这是我的理解啊。与不同众生施不同的药，前面这一段还没有说到这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众生都是不死心，佛告诉我们无一法可得，还是不死心。他的遍计所知性啊，无始以来的就是虚伪习气啊，就是这样的。他告诉你无一法可得，你说哦，是无一法可得，这对吗？他又抱住一个没有一法可得了呀。 这说都是方便说啊，他不能够报任何的，他不能够报任何的。所以这都是你别嫌自己说了落，你就咋说你都落。你以为你不说就不落了吗？你不说也是一种落，只要你活着就落，活着落，你以为你死了就不落了吗？你死了，你就是没个形了，你到了无色界天，你还是落。所以说你就落，你就落到底吧。嗯，从此法界流，无不归凡。死法界有点类似吧，我觉得这句话有点类似，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死法界，有点这个有点像。嗯，随缘不住，不住随缘，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说的不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是说的是都是为了引导众生觉悟，这个地方说的这个随着水走，就是说的是就是随着就是这个这么说吧，随着自觉圣智走啊，如来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导入自觉圣智的。如来不随住去流转，去是坏意，大慧生死本际不可知，不知故如何说去。就是他紧接着又说了一下，又说了一下，刚才说的是随水流，但是呢这个地方又说了，他又不会是那个去，他又不会是那个去，那个去是什么呀？去就是消退啊，退散啊，原来是有，现在没有，去就是坏意，去就是坏意。这个他就是这个如来随水流，并不是说他退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生死本际这个地方是了无生死本际可得的，了无生死本际可得，就是生死它是从哪儿来的呀？生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生死的本来面目并没有一个本来面目可得。并没有一个本来面目可得，这个就是生死的本来面目，这就叫做生死本际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说去啊？他本来生死的本来面目就是没有生死，没有生死，没有面目。既然是没有面目，他怎么可能再败坏呢？他不可能再去败坏，不可能再去。所以啊，这个去就像是沙子随着水走了。这个并不是断灭的意思，并不是说哎呀随着这儿流随着那儿流就断灭了，随着它流下去了，完了没有了，不是的。就是你要注意啊，沙子随水流，这个地方举的比喻是说的是就是如来所说的这些都是这个导向究竟的觉悟，都是导向这儿的，导向那个大智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来随水流，你可别理解成就是啊它就会灭了它就去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可别落到断灭里。这两段合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来说的这一切法都不离开那个根本，都不离开那个根本，那个根本的究竟义都不离开这个，这就像是沙子也会随着水走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别误解说这个沙子随水走了，这个就是断灭的，没有那个是如来义，不是的，那个不是，你不要掉进另外一个坑，就是断灭的无理。其实说了这两段就是这个意思。何其自信，我记得何其自信没有用这句话呀，何其自信是本自清净啊，你这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有这句话吗？你查查就知道了。你看看六祖他这个他自己说的跟这个刚才举的那个恒河沙的比喻举的多像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能生万法总有人误会，这个自性啊涵盖一切，没有一个在他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岂止是能生万法呀，就是万法在里面生，万法在里面灭。他并不是说自性这个地方他造作出来了万法，不是的，是万法幻现的载体是自性。你别以为是自性造作了万法，不是那样的，是你的妄想造作了万法。大慧白佛言，我好自哎，没事，算了，不是的，你别说你有毛病了，你这一说给我吓得直哆嗦，我赶快想，哎呀，自己有多少毛病？前辈都说前辈有毛病了，我们哪敢说自己是对的，没毛病啊！我赶快检讨，哇，自己毛病多少？我都偏离话题了，好吧？你别在这儿检讨啊！你说你都检讨了，你普通人都检讨了，我在这上课，我能不更检讨吗？对吧？一检讨的一会儿忘了该说啥了，好吧？大慧白佛言：“世尊， 若生死本际不可知者，若众生生死本际不可知者，云何解脱可知？佛告大会：无始虚伪过恶妄想习气因灭，自心现外意妄想身转，解脱不灭，是故无边无边非都无所有，无边非都无所有，为彼妄想故作无边等一名。我们接着上课啊，接着上课，别偏离，别偏离。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众生刚才说过了，刚才说过了，这个说了一遍啊。大慧就问了呀，大慧就问了呀，如果众生连这个生死的本际都不能够知道的话，生死的本际也就是这个地方众生不可能知道，众生不可能知道，因为你说了生死本际不可知。这个地方是不可知的，那大家都不可能知道了。大家既然都不可能知道，那凭啥能够知道是解脱啊？凭啥能够知道是？哎，这个问题你别说，问的还挺有代表性的。你就让我不思索，不思索，那我不思索，我咋知道我见性了呀？哎，他实际上他背后有这个，他不敢说，他不敢说。你就让我不思索，不思索，不研究，不研究，我不甘心呀！我万一我见性了，我划过去怎么办呀？就是这一类的。这个你信祖师的言，你只管。你只管去做这个不知道的功夫，你只管去做，你只管去做，总有一天你躲都躲不开，你就只管去扔，只管去扔，没事了。你要信祖师，这个地方就说了，你要信啊，你要信啊。有的人迁坐过了，每天打十二个小时，他还是不肯信，他就是不肯信。每天打十二个小时，说哎呀，自己的还是就是会随着走啊。你看一有什么想法就走了之类的，我效果不好啊，我怎么关照效果不好啊？我怎么还有念头啊？哎，你看看，你看看。他就追求的是那个相，追求一个没有念头的相，早都偏离了观照了。这个地方说远了。修六字明一千座的前尾，修六字明一千座的自证，前尾修一千座。我知道你要说啥，我知道你要说的，他有他的自证警戒，他有他的自证警戒。他有他的这个自证警戒，我没有这个经历，我感到很惭愧，就不说了。我有我的，我说的是我的这个，说的是我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共同点的这个是六运一咒的这个千座，这个千座是佛经经里说过的，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是心中心的法本上所给的。人家的有人家的正量，咱不可知，因为咱没有那样修行过，咱探不到人家的正量，咱说的是咱这一波。你有你的自证警戒，就有你的，我们有我的，这就行了呗。这个地方佛怎么回答呀？佛怎么回答呀？佛就说了，这个是啥回事啊？就是说的是，都是由于无始以来的这个虚伪妄想的这个习气太深重啊，无始以来的这种的虚伪的这种妄想习气，太深重，太深重了。这个是轮回之因，这个是轮回之因，这个是轮回。这个东西要是灭了，这个东西要是灭了，然后呢，就是这一切的自心现外意妄想身转，自心现外意妄想身转，自心现之外意妄想身转，应该是这样说，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说的是你一切的外景啊，它都是自心所现。自心所现，他知道这些全都是妄想，他然后呢，他这个地方上就彻底转身了，这个地方上就叫做解脱啊，这个地方就叫做解脱，这个地方叫做解脱，也就是呢，这个地方如果方便说，可以说一个灭了，可以说一个不灭，哪个灭了呢？就是妄想执着灭了。哪个不灭啊？解脱没有灭，解脱没有灭。他的这个妄想执着的习气太深重，太深重了。假如说这个是轮回的根本因，这个因灭了，他知道这一切外景都是自心妄想，他的在这个地方上彻底转身，那就是解脱，那就是解脱。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因灭，一个说的解脱不灭，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但是啊，这些啊都是方便说，但是这些啊都是方便说。所以说啊，这个 生死本际不可知，生死本际不可知，就是生的本际，生的边界在哪儿啊，死的边界在哪儿啊，你找不到哪个是生的边界，你找不到哪个是死的边界，这个地方上是不可得的，不可知的，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边际不可知，就是说无边，无边的意思就是说的是生死本际不可知，生死本际不可知这个地方上并不是说的是什么都没有，并不是说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的妄想执着太深了。我说有，我说有个解脱，你就哎呀我要亲证啊，我说什么都没有你就说了，哎呀你不可以说，你说的都是错，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能说，我说了就错什么什么的，它不是落在有理，它就落在断灭无了。实际上呢，这个生死本际不可知不可得这个地方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是说你现在妄想太深重了，所以我告诉你没有，你就只管歇就行了，我求你了，你只能 只管歇行吗？行吗？我理解这段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佛还是在这解释，还是在这解释，他要不是妄想深重，我说啥生死本际不可知啊，他妄想深重，所以我说生死本际不可知，所以我说这个是无边。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哎呀，不光有花有月有楼台，还有一个彭小林呐、啊。你看你看，大家都看到彭小林了。观察内外离于妄想，无意众生这个至极耳厌一切诸法，悉皆寂静不识自心现妄想故，妄想生若识则灭。前面呢我看看还有什么引用的什么的没有，过去了就过去了，应该也没什么了，我们看看啊，如果有涉及到引用其他祖师大德开示的再说。就是如果你要是如实观察你就知道了，如实观察就是 离开这个妄想分别，如实的观察你就会知道了，你就会知道了这个至极耳厌，就是你内心的那个认识的那个心智，还有外面的这个境界，你就是能够认识外面境界的这个自心的心智，这个地方上还有外面的一切的境界，还有这些众生，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全都是妄想，就是这么说吧，观察内外离于妄想，无意众生至极耳厌，就是说的这个众生啊，这个内心啊和外境啊这些的，这全都是妄想，这全都是妄想，全都是妄想，一切诸法本来寂静，一切诸法本来寂静，这个你不知道，这都是自心所现的，你认为它实有，你认为它实有，你认为它真的存在，然后你还想想去弄它，去整它，这不整它就不行，就这种的就是妄想，这种就是妄想，这就不识自心现妄想故，就是你不知道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自心所现的妄想，你不知道这个，你不认识这个根本点，你不认识这个根本点。那就生妄想，那就是妄想就从生了，这个妄想可以生出整个的轮回界，可以生出这个一切的善法，也可以生出一切的杀盗淫妄，可以生出这个种种的曼妙，也可以生出种种的你想不到的那个污垢啊拉杂呀，都是在这儿了，就是这个就妄想生了。但是呢你如果了了这一切都是你的自心妄想所现，那这个自然的就熄灭了，那就是种种种种的妄想，种种的轮回，种种的智和耳厌自然的熄灭，种种的邪执邪见就自然的熄灭了。这个不识则灭是跟前面说的不识自心妄现妄想故妄想生，这个地方是一个分号，若识逗号则灭，这样的话就好懂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对对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我现在问你，这个唯心所现的这个心是什么呀？前师兄、前师叔教理可厉害了，说一下我看看，唯心所现的这个心是什么呀？哎呀，前伟应该不会这么答吧？心不可得，杨广文呢、啊、如果心不可得，那你这句话得不得呀？你这句话可得不可得啊？你这句话要是不可得，你为什么还答了一句呢？你为什么还会经常的提醒自己呢？它既然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办呢？杨广文呢、啊、杨广文呢、啊、你都快迁座了，你咋办呢？你吭哧吭哧坐到现在了，那它到底是有啊是没有啊？你又说它不断灭，你又说它没有，到底是咋回事啊？到底是咋回事？ 杨广文呢，你这点知见，我一个问题你就上当，我就一句话你就上当，就答不上来了，你咋办呢？签作都快打完了，好吧。下面就是说记了，下面就是说记子了，就是说你说心不可得，你刚开始的时候说心不可得，我说那心不可得，你这句话可得不可得？你又说不断灭，那到底是得呀还是不得呀？你说个给句准话吧，到底是啥嘛？我说你这句话可得不可得？你又说不断灭，那到底是可得啊还是不可得呀？给句准话，到底是啥呀？是有啊是没有啊？是得呀是不得呀？哎，到点了哈，嗯嗯嗯。就两句，大家先看一下吧，很简单啊，你光看这个很简单的，这个问题是坑，坑不可得呀，坑也不断灭呀，既然是不断灭，你跳啊，你为啥不跳啊？你不跳就成断灭了。就我的问题是坑，你回答的这两句都不是坑吗？今天大家还有修行的问题没有？老师也在，有的话抓紧提。刚才还说不断灭呢，现在坚决不入坑。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我是说杨广文这样可咋办呢？还有没有修行问题了？袁师兄，你这还有什么没有？
啊，我这也没有啥。那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呗。这个杨广文也是一问到重点就亡顾左右了。你倒是回答郭老师的问题呀、啊，你先管他是不是坑啊？
我觉得就是说，别骗你自己，别骗你自己，你别见到东西躲，你躲是躲不过去的，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回答不了，那你想想呗，你想想吧，你平时都想啥呢？想想。